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陈婷，非常欢迎您再次收听朝圣之途节目。在上星期节目当中，我们谈到了君士坦丁大帝在公元337年圣神降临节的时候临终受洗，以皇帝之尊成为天主家中的一员。回顾整个罗马帝国的历史，君士坦丁在位的那段日子，他重振了帝国的声威，但也令人兴起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感叹。君士坦丁死后，他的三个儿子将帝国分裂为三，两个侄儿也分得了一部分的领域。公元350年，君士坦丁二世在其他的两位兄弟死后成了独一无二的总皇。虽然他是教友，但他却给教会招来了许多的麻烦，因为他以君王之尊，误以异端为正统教义，弄巧成拙，袒护了亚略派异端，其严重的程度几乎造成教会的分裂。稍后我再为您说明其中的原因。君士坦丁的继承人当中有一个侄子名叫朱利亚的叛徒，他想开倒车，想恢复外教主义。他从小虽然受过圣教会的教育，但是他的老师却是亚略派的异端分子，教给朱利亚的要理干枯而又残缺不全，在他心里起不了作用，反而对希腊的文哲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内心也放弃了耶稣基督。公元361年，君士坦丁二世去世之后，朱利亚独霸帝国达30年之久。于是他便放下假面具，公开叛教，以罗马皇帝之尊重新成了外教人。他还笃信是上天召叫他来复兴已濒临消灭的异教，所以已经被抛弃了的偶像啦、庙宇啦又重新开放了，杀牛宰羊的祭献和占卜问卦又盛行起来了。他还恢复了古罗马帝国崇拜外教之神的礼节，他还想把新的思想加入异教当中，于是他就采用了他所憎恨的天主教道德价值来感动异教司祭。他要求这些异教司祭也能像天主教的神职人员一样成为祈祷的人，成为他所想出来的新宗教传教士，成为肯苦行而有爱德的人，结果却是徒劳而无益。这些异教司祭们对他的要求感到很大的惊讶，尤其是对贞洁和禁欲的要求，因为他们所关心的只是他们光荣的地位和特权而已。朱利亚更命令天主教归还改建而原本属于异教的庙宇，已经毁灭的再重建起来。朱利亚本人虽然不预期发生流血的教难，但是在外教民众的推动下，有不少的暴动发生了，也有教友被处以死刑。朱利亚特别开始了间接迫害的方式，我们许多现代的政府竟然也依法照做，教友们丧失了获得公职的希望，一切的职位又都给了外教人，军人与官吏、天主教徒都没份儿，还剥夺了教友们和一般民众一样所应享的普通权利。在当时帝国境内，教育一向是完全自由的，国家从来没有干涉过。朱利亚是第一个对这问题立下法律，禁止教友担任教师、教授文法与古典文学的人。在当时，整个文化及教育的内容是从攻读古典文学而获得的。文学呢，又是为了获得一切公职所必须的。教友老师本身虽然看清可笑的异教神奇，但是却知道如何来欣赏古典文学的美，并且从古代文学的躯干的荆棘丛中摘取高贵的玫瑰。 茱莉亚不准教友老师教授文学的职位和机会，就等于是对教友家庭的孩子们关闭了接近上等社会之门，而把他降为次等国民。所幸的是，这场暴风雨只经过了两年，随着茱莉亚的东征波斯，身受重伤阵亡而结束。相传他曾经在受伤之后知道会死而仰天大喊说，伽里勒亚人，你们已经胜利了。他是否真的这样大喊过呢？这并不重要。事实上想想，恢复古老的罗马异教真的是随着茱莉亚的死一起寿终正寝了。罗马帝国的衰微随着茱莉亚的继承人而更行尖锐了。皇帝们屡次彼此交战，你篡我夺，造反不断，大多数都落得悲惨的结局。就在这样混乱的局面下，北方蛮族逐渐进入了帝国的境内。罗马帝国最后一次出现统一的局面，是狄奥多西登基以后到他去世的时候为止，也就是公元378年到395年间。狄奥多西出生于西班牙，是一位勇敢的军事家，也是一个有才能的政治家。公元378年，和他担任明军司令，西哥德人侵入罗马边境，狄奥多西负责统治东罗马的领土。他的登场暂时延缓了帝国的灭亡。狄奥多西执政的期间，罗马帝国内忧外患，交相煎迫，政局动荡不安，蛮族虎视眈眈。当时唯一能够使国家安定的力量是教会，这一点狄奥多西知道得很清楚。他最亲信的顾问是教宗达马斯和米兰的主教圣盎伯罗薛，他是一位相当虔诚的基督徒。也正是这位狄奥多西给了异教一个致命的打击。君士坦丁给了天主教享有与其他宗教相同的自由和平等的地位，狄奥多西则更进一步，在公元380年2月颁布了一道历史性的诏命，使天主教成为罗马帝国唯一合法的国教，排除了其他一切宗教。他制定一连串的法律，禁止天主教以外的宗教公开活动，大多数的庙宇很快的就关闭或放弃了，有些就改成了圣堂。异教徒并不愿意为他们所崇拜的神奇而牺牲生命。狄奥多西也把爱德的精神融入法律当中，因为他真正懂得了福音的精神，就用这种爱德的精神，福音参入了公共的生活中，对社会的进化帮助很大。例如犯诽谤罪、高利贷、买卖弃婴、通奸等等的罪都处以严刑。若干保护罪犯的规定，像教堂是犯人的避难所，官吏不准入内拘捕罪犯，封斋期内不可以执行死刑，到了每年的复活节必定大赦罪犯等等。在当时，天主教在道德上的权威很大，连皇帝也不敢违抗。让我给各位听众朋友举个例子来说明。在德萨洛尼城，有一个赛车的选手被官方逮捕，群众的抗议要求释放这位他们所心爱的赛车选手。这件芝麻小事竟然酿成了大乱子，群众们公然杀了德萨洛尼城的驻军司令。狄奥多西勃然大怒，假借演戏之名，命令在竞技场上召集群众，然后加以集体屠杀。狄奥多西皇帝住在地的米兰主教正是圣盎伯罗薛，他曾经设法阻止皇帝在盛怒之下所下的命令，但是狄奥多西经不起左右的怂恿，还是执行了他已经发出的命令。7000条人命，包括了男人、女人、小孩，都死于这道命令之下。这对一位公开临洗奉教的皇帝来说，实在是令人惊讶。这跟恶名昭彰的异教皇帝和野蛮行动没有差别。 圣阿波罗薛主教认为，为了维护道德，对狄奥多西这种野蛮的罪行必须要严加惩罚。在狄奥多西回城之前，他先离开米兰，用一封义正辞严而又非常坚决的信使皇帝知道，除非在皇帝公开忏悔之前，皇帝不准进入圣堂参加宗教礼仪。圣阿波罗薛主教在信上说，你既学会了达卫犯了罪，也学他的忏悔吧。罪只能用眼泪和苦行来洗刷。在我面前，如果你走进圣堂来参加弥撒，我便不敢奉献弥撒。事实上，我既不愿在杀一个无辜者的人面前献祭，何况在屠杀了多数无辜的人的面前呢？一个月的功夫，狄奥多西挣扎不肯屈服，最后终于在信德和良心的斥责下战胜他的自爱和倔强，接受了暂时不得进入圣堂的惩罚。直到公元390年的圣诞夜，教友们看到了贵为皇帝之尊的狄奥多西脱去了黄袍，穿上了忏悔者的麻布衣服，砸在一般教友中参与了弥撒。狄奥多西的忏悔在教会历史上，甚至在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件大事。这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一国之君自己承认属于比他更高的法律权力下，在一位代表天主以道德名义说话的主教面前低头认罪。狄奥多西临终的时候也仿效君士坦丁，把帝国分给他的两个儿子，阿卡迪统治东部，何诺统治西半部，而这次帝国的分裂成了决定性的永久分裂。东西两部分历史和命运越来越不相同。西罗马帝国国势衰败，公元476年终于落在日耳曼蛮族的手中。东罗马帝国也称为拜占庭帝国，一直维系到15世纪的1453年失陷于土耳其人的手中。帝国的这种分裂对圣教会的影响很大，造成了以后在西元1054年东方教会由罗马公教会分裂的原因。分裂的现象一直延续到今天。下面我愿意跟您讨论的是公元第四世纪的教会在传播福音方面进展的情况。公元第四世纪的教会已经取得信仰的自由和法律的地位，教会可以公开传教了，并且受到皇帝的优待。以人口比例而言，东方的教务要比西方来得发达。埃及、小亚细亚的教会相当繁荣，意大利、北非、高卢、西班牙次之。除了罗马帝国之外，福音也传到了其他的国家。传教士由安提约基、凯撒勒亚、亚历山大里亚出发，将福音传到亚美尼亚、波斯、埃底约比亚和阿拉伯。公元300年起，亚美尼亚接受了福音的真光，俄我略劝化了亚美尼亚的国王，但是教务一直发达不起来。大约过了100年，教务才发展开来。圣教会很早就传入了波斯，很长的一段时间，教务也始终没有起色。基督徒还曾经一度受到过迫害，教难延续了40年，到了第四世纪，教难才告平息。历史记载，公元410年，波斯举行教务会议，参加的主教共40人之多。阿拉伯和埃底约比亚在很早就有传教士的踪迹，福音传入埃底约比亚，就曾经留下这样一个动人的故事。有一对商人在埃底约比亚的海边登陆，但不幸全队的人都被杀了，只有两位教友儿童幸免于难。他们被收养在朝廷里，长大之后竟然成了年轻国王的家庭教师。他们想办法从国王那儿为教友争取到了自由。两个人回到罗马之后，讲述他们一生奇妙的遭遇。 其中一位名叫费鲁孟斯的被亚大纳肖祝圣为主教之后，再回到埃底约比亚去领导那儿的教会。到了第六世纪，埃底约比亚的国王还要和他的百姓一起规划，可惜这个时候向他们传教的是来自埃及的亚略派的异端人。直到现在，埃底约比亚人仍然信仰耶稣基督，可惜的是他们仍然是和罗马公教会分离的教派。在广大地区的乡村，像前面我们提到的意大利、高卢、西班牙等地，乡村居民还是依恋着祖传的信仰。对于向乡村居民传福音的经过，我们将会在下个星期节目当中再为您介绍。非常欢迎您下星期能够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在这儿跟您互道珍重了。祝福您平安愉快，更愿天主的恩宠永远伴随您。再见。